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要去哪里寻求智慧呢？让我们打开箴言，带您进入智慧的学校，以窥见从上头来的智慧，好叫我们与神与他人的关系都活出合宜与美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我们上一回讲到21章的第17节，我们今天要从第17节接下去讲。21章17节提到，爱宴乐的必致穷乏，好酒爱高油的必不富足。这一节呢，提出了戏剧性的嘲讽，指出追逐生命享乐的人，最后只会缺乏生命中可贵和需要的东西。这里跟箴言10章22节相反，这里可以参考路加福音第6章24节跟16章25节。我们来看一下箴言10章22节：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我们再看一下路加福音6章24节：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17节这一节经文呢，把爱享乐的人，就是该与急于致富的人相提并论的人，丢进无尽的贫穷当中。这里可以参考箴言21章5节。这里的酒跟油都象征了节庆的享乐，酒是饮用，油则是用来膏抹身体。这里可以参考箴言27章9节、撒母耳记下14章2节、雅各书1章3节跟阿摩斯书6章6节。这里呢，酒的用处之一是能够在节庆当中添加喜乐，可以参考创世纪21章8节、历代至上12章39节。油则象征了神丰富的赐福，这里可以参考生命记33章24节，并且跟喜乐有关。在化妆品和香水制作当中都需要使用到油，并且多跟节庆有关。喜乐油这个片语象征了信仰的一个喜乐，这里可以参考诗篇的45篇第7节、以赛亚书61章3节。不过如果人只为了追逐这些享乐，本末倒置，这些享乐就会变成恶事。享乐是美德的结果，是神赐福的象征，也能够引发正面的情绪。请参考箴言书10章28节、12章20节、15章23节跟21章17节。但是如果将美德摒除在外，只爱享乐而不爱神的话，那么这个享乐会带来没有办法缓解的伤痛。这里可以参考提摩太后书3章4节、箴言14章13节、15章21节。因此17节的经文大意是，这句话呢，反对过骄奢淫逸的生活，依据是这样的生活会败坏今世的一个利益。所以这里呢，第一点形容沉迷于酒宴的人，他爱宴乐，神允许我们享受感官的乐趣，但是必须要有所节制，不能够过度。酒能够愉悦人心，油能够滋润人面，就是使心中更有活力，也就是美化自己的面貌。这里可以参考诗篇的104篇15节。但是若是饮酒作乐，一心追求贪得无厌极尽感官的乐趣，不顾一切的享乐，将这个当成是最好的一个乐趣来品尝，却不愿品尝属灵的乐趣，这就是沉迷于酒席。这里可以参考提摩太后书的3章4节。第二点呢，这样的人在今世要面临的惩罚就是他必致穷乏，肉体的情欲耗费巨大，有不少人缺吃少穿，靠救济度日，但是过去却曾经骄奢淫逸，纸醉金迷，许多纨绔子弟最终沦落街头。因此17节这一节经文，如果讲白话一点，就是指爱宴乐的必致穷乏，好酒跟高油的必不富足。再来我们看21章的第18节：恶人做了义人的暑假，奸诈人代替正直人。在这一节经文里头， 对比了恶人跟义人。这里可以参考21章12节，那里也把恶人跟义人放在一起。16到18节这一个局部的子单元呢，再一次的以肯定义人胜过恶人作为一个总结。正如在13到15节一样，这一句正面的箴言是紧随在两句负面箴言之后。恶人是义人的赎价。而字呢，显示了第二句强化和厘清第一句的一个内容。奸诈人来代替正直人，这种商业的意象是爱享乐者灭亡的一个递进。恶人不但不能富起来，更发现自己成为了赎价，面临死亡。赎价这个隐喻是指赔款，是释放囚犯和救他一命的罚款。这里可以参考出埃及记21章29、30节，箴言是13章8节，以赛亚书43章3节。这里当然不是指真实的赎金，因为义人并无需清缴的宰相。这个隐喻呢，描绘义人处于受罚的一个境地，就是危难的意思。因为恶人设计谋害，而不是因为义人该当受罚，但是恶人最终自己落入危难里头，义人最终得释放。这里可以参考箴言11章8节。这个隐喻指出，可以消耗牺牲的社会成员是恶人，而不是义人。我们不应该牵强附会的按字面意思来理解这句箴言，查问赎价的收款人是谁。这里可以参考箴言6章35节、13章8节。而这句箴言教导我们，那满有慈爱的义者，他扭转局面来对付那些可以牺牲的恶人。他们本来欺压义人，但是倒过来代替义人遭殃，而不是罪人为义人偿债。这里可以参考箴言21章12节、诗篇49篇7到9节、15节。因此18节这一节的经文大意是在说，第一，按着人的公义应当如何行。恶人作为地方上的败类，应该得到惩罚，为的是避免整个民族受到审判，不然的话，许多时候连义人也要卷进去。亚干被石头打死，就做了公义的以色列全营的赎价，请参考约书亚记的7章。扫罗的7个儿子被处死，也做了公义的大卫国度的赎价，这里请参考撒母耳记下21章。第二点，按着神的旨意常常如何行，义人得脱患难，有恶人来代替他，这里可以参考箴言11章8节。这就好比恶人做了义人的赎价，神宁可叫许多恶人被剪除，也不愿意离弃自己的百姓。我使人代替你，这句话在以赛亚书43章3节、4节可以看得到。因此第18节的经文讲白了一点，就是指恶人做了义人的赎价，奸诈人做了正直人的替身。最后我们来看21章19节，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在这里19节的经文提到宁可住在旷野，这里可以参考21章9节，因为在那里表达了相同的观点。这两句箴言构成了这个诗段的首尾呼应。这一句箴言的宁可也不怎样的这个句型呢，是9节的一个重复。这两节同样指爱争吵的妻子会破坏最亲密的人际关系，也用来分隔两个单元。但是第一句由住在房顶一角递进为住在旷野，一块人类难以生存的未开化之地，承受孤独不舒适、危险和生活的匮乏。这里描绘了一个受妻子喋喋不休的丈夫，他好像约伯所描绘受欺压的穷人一样，他受逼迫，而且要像野驴一样在旷野努力寻找食物来糊口。这里可以参考约伯记24章5节，他在山上被大雨淋湿，因为没有遮蔽的地方就挨进磐石。这里可以参考约伯记的24章8节。这种孤单危险的经历，比靠近一个爱争吵的妻子，承受这个妻子引发的怒气还要好受。这里可以参考箴言书21章9节。此外呢，9节提到的同住一屋，现今呢就递进为讨厌的，直译就是带着厌烦。 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2章16节，因为争吵的是指引发跟他人的冲突，所以原文恼火烦恼这个词是指他引起丈夫产生怒气，而不是指他自己感到厌烦。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的12章16节。因此这一节经文的大意是指，第一，脾气失控大大的有损于人际的关系，容易发怒的妻子让丈夫的日子非常难过，而他 本身就应该是他的安慰跟说明，不能以和平仁爱相处的就不能够过平安喜乐的日子，即使成为一体，如果不成为一心，他们的结合也没有喜乐可言。第二点，没有配偶胜于坏的配偶，婚约的妻子是你的伴侣，但他若易怒的话，与其跟他同住，不如住在旷野风餐露宿。人在旷野里可以享受神的同在，比跟争论不休的亲戚和邻舍住在一起强得多了。请参考21章的第9节。因此这一节经文讲白了一点，就是你宁可住在旷野，也不要跟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欢迎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这一回合我们要进入一个新的单元，是26章的1到16节。在进入经文的解析之前，我们一样要先对26章的1到16节做一点摘要。这一章呢，第一个段落是前面的12节，重点是在论述愚昧的言行。虽然用类比的方式所写的谚语是最常见的，其中还是有各式各样的文学类型，共有9则格言用不同的事物来比拟愚昧的行为或愚蠢的人，赞扬愚昧人的无意夏天降雪或者是收割时下雨，这是一节的一个相关的箴言。无理的诅咒指向鸟儿飞来飞去，不能加害于人，这个是2节。用鞭子打马，用嚼环勒住驴口，对愚昧人也得动用棍子，这是3节。托愚昧人传送消息，无意砍断自己的脚，自找麻烦，这是第6节。愚昧人引用箴言，正像瘸子使用他的脚，这是第7节。赞扬愚昧人，犹如把大石块绑在弓弦上，这第8节。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好像荆棘刺入了醉汉的手，这是第9节。雇用愚昧人或醉汉的，就像射伤众人的弓箭手，这是第10节。愚昧人一再做愚昧事，就如狗回头吃他所吐出的东西，这是第11节。4到5节是用对偶句写成的一个劝诫，也就是说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最后是用修辞问句夸张的表达，自以为有智慧的人，连最愚昧的人也胜过他。第26章的2个段落位在第13到第16节，提出了懒惰的一个论题。这里用同一格言指出懒人用街上有狮子作为不去工作的借口，这是第13节。用类比的格言形容懒人在床上翻来覆去，就像门扇在枢纽上旋转，这是第14节。用同一格言指出懒人伸手取食，连放进自己口里都嫌麻烦，这是第15节。而用类比的格言夸大形容懒人以为自己比7个对答如流的人更有智慧，这是第16节。接下来我们进入经文的解析，我们来看26章第1节。夏天落雪，收割时下雨，都不相宜，愚昧人得尊荣也是如此。这里提到愚昧人得尊荣也是如此，尊荣或荣耀跟上一章是关联的，这里可以参考25章的27节。人寻求自己的尊荣是不体面的，同样给愚昧人尊荣也不合宜。这首诗歌讨论什么是合适恰当或合宜，什么不是。起首的箴言使用了一种气象学的一个用语，这一段呢在说有关愚昧人的部分， 第一节用了两种不可思议的事情来说明愚人得智慧得尊荣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当然没有听过夏天落雪，收割时下雨也是没有的。为什么？估计以前农业社会的时候，地球的大气层没有被破坏，所有的季节是很稳定的。如果不稳定，他们就存活不了。收割的时候下雨有什么后果？所有的谷米其实都会变烂。所以农夫没有预计在三月到九月收割的时候会下雨，正如我们不会预计到愚昧人可以得到上位，也就是尊荣，就是他会得到很高的位置，这个是我们不会预计到的。以色列地的夏天很长，由三月一直到十月，而且很干燥，所以夏天落雪收割的时候下雨是属于反常的现象，而且带来灾难。雪应该可以保留到收割的时候，但是在夏天落雪是在表示时序出错，将会带来一场灾难。这里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上十二章的十七节。雪跟雨都可以摧毁谷物，让谷物腐烂，这样呢点明了要旨，也就是愚昧人得尊荣并不相宜。这里所说的不相宜是暗指一种标准，遵循这种标准可以在宇宙的秩序改善肉体的生命，并且在社会的秩序中也促进社会幸福。智慧的人受到上帝的启示，在箴言这一卷书里面揭示了这一种永恒而且赋予生命的社会标准。愚昧人轻视这个智慧，让他得尊荣，不单助长了他的愚昧，还鼓励容易受骗的人去学笑他。这里可以参考箴言十九章十节，把他提升到一个领袖的地位，并且吹嘘他做榜样，只表示那是一个颠倒受了咒诅的社会。这里可以参考撒母耳记下十五章一到十二节，列王记上十二章一到二十节，箴言二十章二十九节，十六章三十一节。当今的英雄崇拜其实也就是落入了这样同样的判决当中。因此这第一节的经文大意是指，一，尊荣给了愚昧人，这实在太常见了，他们完全不配得尊荣，也不合适。坏人既没有智慧又没有道德，有时却被君王看重，也被大众追捧。用所罗门的话来说，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的意思。这里可以参考传道书的第十章第六节。第二点，这样的事非常的荒唐而且不合宜，就像自然界的一年四季当中遇到夏天落雪那样的不合适。照样的事情呢，在一个国家发生就是极大的混乱。不但如此，这还如同收割的时候下雨那样有害，在应该收割的时候阻碍工人，损害果实。坏人呢，掌权的时候常常滥用职权，不重道德，纵容邪恶，缺乏智慧分辨善恶，也缺乏道德观来抵制邪恶。因此这第一节经文如果讲白了，是指夏天下雪是反常的气象，愚人得尊荣也是反常的现象。再来我们看二十六章的第二节，麻雀往来，燕子翻飞，这样无故的咒诅也必不临到。二十六章第二节提到无故的咒诅，原文的字面意思就是无故的咒诅。只有这一句箴言没有这段落的要字，就是指愚昧。学者认为呢，这个诗段的主题并不是讲愚昧人本身，而是要凸显诸多不合适的关系。这些关系也体现在不当受的咒诅之中。尊荣代表了重量重要性，而这里的咒诅代表了轻浮轻率，两节经文的另一处的对比就在这里。这第二节是很有趣的，可以用两个现象来解释。麻雀往来，燕子翻飞，都有一个目的，它们不是在飘，是有目的。麻雀要往要来是有一个时令作为目标，就好像燕子翻飞一样。又讲到无故的咒诅也必不临到，咒诅其实在早期的古代社会跟祝福一样，都是有目标而发的。但是只要当目标不存在的时候，咒诅跟祝福都会失去效力。世人可以不适当的尊崇愚昧人，但是当他们咒诅智慧人的时候，那位道德的统治者就不会让他们的咒诅得逞。他们在社会秩序当中所发的咒诅，既不会成就，也不是受咒诅者所该受的。 这里把他们的咒诅比作创造秩序中飞来飞去的鸟。正如再一次表明了这个句子是一个比较子句，飞鸟往来意味没有目的地的来来往往或者是急躁的动作。再明确一点呢，就好像麻雀翻飞，原文的这个燕子这个字是指某一类的雀鸟。无故的咒诅源自闪族的语言，意思是轻小，在他的字干当中有视他为不重要、无足轻重、轻视、蔑视、轻蔑、重伤、诽谤、发咒语、受咒诅的意思。衍生词则带有咒诅、诽谤、用谣言重伤跟谤毒的含义。选用这个字而不用其他类似的字，可能是因为这个名誉在一定的程度上跟诅咒这个字构成的双关语，而诅咒的字根有轻的意思，所以在闪族语言中可以用来解作轻狂，跟飞鸟往来相配。从这方面来看，这个字跟重要的重跟丰富这个字成了对比。从人发出的咒诅，它的相反就是祝福，或是祝福和平之约这个字。所有被咒诅的人都不该受的咒诅必不临到。只要雀鸟能够仍然浮躁无目的地的飞来飞去，就会留在空中不会着陆。同样，无故的咒诅在救赎的次序中也没有办法着陆，因为它缺少合法的登陆点。这里可以参考诗篇109篇第3节17-19节跟28节。该受的咒诅这个词把受害人谴责为无能、死亡、失败的，它致命的效果就必然会临到。这里可以参考《生命记》28:15、29:19、20节，《约书亚记》6:26、《列王记上》16:34、《列王记下》2:24。但是不该受的咒诅则不会临到。这里可以参考《民数记》22:6、23:8、《生命记》23:4-5、《撒母耳记上》17:43、《撒母耳记下》16:12、《耶利米书》15:10。祝福和咒诅虽然是从同属人类的口发出来的，但是创造主也是历史的主，却是祝福跟咒诅的根源。这一句箴言暗示着，不该受或者是不相宜的咒诅并没有效力，因为至高主宰并没有背书。因此这一节经文大意是：第一，发怒的愚昧，怒气使人随意发出无故的咒诅，说别人的坏话，推测别人做了坏事，其实是冤枉了别人或误解了事实，把坏事当作好事，或把好事当成坏事。你若给愚昧人一点面子，他就迫不及待地咒诅他厌恶的人，不管好坏。高位的人一旦成了恶人，就会以为他们有权咒诅谩骂，以此叫周围的人惧怕他们。这反而表现出最无能的一个恶意，表现出他们不但邪恶而且软弱。第二点，清白的人的稳妥。被无故咒诅的人，不管是恶言的谩骂还是发毒誓咒诅，都不会有任何害处。就好像鸟飞过头顶那样，也如同歌利亚咒诅大卫那样，请参考撒母耳记上的17:43。他要像麻雀或野燕子一飞而去，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处，直到他回到该去的地方，因为咒诅最终要回到咒诅之人的头上。因此这第二节经文如果讲白一点，就是指正如麻雀掠过，燕子飞过，无故的咒诅也不会临到。再来我们看26:3，鞭子是为打马，辔头是为勒驴，刑杖是为打愚昧人的背。这里的打，希伯来文只把相关的事物放在一起，没有使用动词。比如说鞭子跟马放一起，缰绳跟蠢驴放一起，刑杖跟愚昧人的背放一起。在第三节呢，这几节都跟当时的生活很有关系。鞭子是为打马，辔头是为勒驴。如果是把两句对调就不合适了。马是昔日作战使用的，驴子是一般人的交通工具。以前的人用驴子来做交通工具，驴子若不能再工作，就会把它宰了拿来吃。你不能用鞭子打驴子，鞭子是用来打马的，辔头是用来勒驴的。 为什么不可以用鞭子打驴子呢？如果你用鞭子打驴，它会使你要生不得，要死不能。因为通常骑驴子就是帮助人翻山越岭、穿街过巷。那现在你用鞭子打它，它就会倚仗着墙壁而走，那你的脚就一定会弄到血肉模糊。驴子很聪明的，你不可以打它。外国人说过，驴子是很应景而且有脾气的动物。其实驴子有自己的一套，你不要用鞭子打它，你用辔头就可以指使它了。而刑杖是为了打愚昧人的背。我们不知道什么事要打愚昧人，但是我们要记得这里的教训。最先是爸爸教导子女，爸爸教导子女可不可以用鞭子，那当然可以。有人常常说父母教导子女就是省了棍子，坏了孩子。但是现代人就说你不可以打小朋友，小朋友懂事之后你就不可以打他。小孩子呢，有时候真的很顽皮，再加上父母的教导和榜样根本是没有权威存在的，所以小孩子有时候是不听父母的话。有时候很简单，你可能稍微敲打他一下，他才会听到你说的话。这是我们圣经里头的一些教导，就是说你不责打自己的孩子的话，其实有时候是害了他。这一节引言呢，如今从何者不适合愚昧人转到了何者适合。不过手法同样是从创造秩序中拿两种事物来跟现在的社会秩序做比较。正如拿鞭子来戳战马和拿嚼环来勒驴，控制他的行动，刑杖也可以勒住愚昧人，免得他们做蠢事，敦促他们一生顺从智慧。鞭子是一种刺棒，用来驱策拉战车的战马，这里可以参考箴言21章31节。嚼环虽然一般解作马龙头或者是辔头，但是其实是套在动物感觉敏锐的双唇上面，这里可以参考列王记下19章28节。从考古可以得知呢，嚼环是安放在马的嘴里，因为嚼环的两旁是有孔的金属片，用来系住辔头或者是缰绳。嚼环除了让战车上的驾驭者在平原上控制战马，也用来勒住驴子这一种最典型的驮重的动物，让它可以走在崎岖不平的小径上时可以受到控制。要驯服马跟驴的野性需要巨大的精力，即使是驯服了的，也要花很多的精力来训练它们，才可以 让它们来服役。同样的，刑杖是为打愚昧人的背，要驱赶动物和愚昧人，不宜用言语，用蛮力才相宜，因为这才是动物和愚昧人懂得的语言。因此这一节经文的大意是指，第一，把恶人比作马跟驴，他们是何等的野性，何等的不讲理，何等的不服管教，只能用武力或恐吓来管他们。人在最终沉沦到如此的地步，远低于应有的地位，诚然人生在世好像野驴的驹子。但是有一些人借着神的恩典得到改变，变得有理性，而另外一些人因为习惯于犯罪而变得刚硬，变得越来越愚蠢，如同罗马。这里可以参考诗篇32篇第9节。第二点，说明应该如何对待这样的人。君王不该把尊荣给愚昧人，应该羞辱他们，不该给他们权柄，要对他们行使权柄。因此这一节经文讲白的一点，就是指鞭子是为了打马，嚼环是为了勒驴，刑杖是为了打愚昧人的背。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耶和华赐您智慧、知识和聪明。我们下回再一起继续考察箴言。
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